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智首菩萨偈颂第二首：过去未来世，现在住导师，无有说一法了，而得于道者。清凉大师在著书里头给我们说，从第二首到第十首，这个九首偈，余九啊，震大所难啊，就上面文殊菩萨问的这些难题啊，这真是大福大。六分为二，这个九啊，九首颂分为两段。这先二，这就是第二首跟第三首，这个就是头一段，开二掌门啊，二掌门。这后期双摄二掌啊，后期是第四啊，第四首啊到第十首啊，这一共有七首偈解释这两章啊。你看，先把这两章说出来啊，后面还有详细解释。进出。现在呢，我们看第一首偈啊，初级标众恨成果章啊，这个里头我们要注意众恨啊，众恨就是我们常讲的六度万恨呐 啊。如果舍弃六度万恨，菩萨不能证果。啊，菩萨要想圆成佛道，一定是修六度万恨。六度万恨是阻道啊！啊，这个要懂得。下面你看，这个大师给我们解释说，为正住相假啊，假就是假借。正要借助的力量，助要借正的力量啊，就是正助啊相辅相成，彼万恨其修啊，故诸佛同说，也无有说一者啊，这是偈子里头有无有说一法啊，无有说一者。彼具说也啊，就是诸佛如来讲经说法教学，绝对不会说只说一门，一定是说无量法门，通通说啊，通通说的，说一门得到的没有啊，决定是六度万恨齐修啊才能得到。你看这一个提示很重要啊。啊，我们就不能够疏忽。那么现在，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，啊，这个社会呀，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有同也有异。啊，异就是不同啊。不同的是世尊出世的那个时代跟中国同一个时代非常相似 都是属于没统一，印度也没统一，中国也没统一，啊，是属于什么？历史学家称为部落的时代。啊，周朝虽然有天子有诸侯，其实真的严格的说呢，部落。啊，我们在古书上读到啊。啊，天子国大，啊，国土大，啊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千里，啊，那个地真的就是不小了，啊，千里，周朝的这个度量衡呢，跟我们现在又不一样，啊，我们看到弘一大师。这个戒学三十一种啊，他有一本书啊，戒学三十一种，里面呢，三十一种里头有一种啊，周彻考啊，他研究考证周朝时候啊，这个度量衡的尺，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书上念到的时候，一般人都是很高啊，啊，都是身长一丈。啊，还一丈多，啊，好像比我们现在人呢高很多的样子，啊，其实周朝尺这一尺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尺，大概六寸的样子，啊，所以它尺不大，哦，这样想，一丈啊，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的啊六尺，那我们现在一般的个子也差不多嘛。并不是比我们现在高很多啊，纵然高一点呢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啊，70公分、80公分那样啊，这个是我们听的就很正常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人身高度70-80公分的人很多。那么我们相信呢，周朝时候讲的那个礼。一定比现在的礼更短啊，千里可能只有现在啊3-400里的样子啊，这还不是算公里，公里大概在我想的时候呢，大概是200里差不多啊，这个公里啊，周天子他统辖的范围啊，那大国呢？是百里啊，小国有50里，有30里啊，那么就是说一个小村庄啊，村庄里面的领袖啊，一个小诸侯啊，啊，我们看到今天记载啊，800诸侯分配在哪些地方呢？长江流域啊，黄河流域。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，周朝那个时候天下了就这么大的范围啊！啊，所以看看古时候那个版图啊，再跟现在的这个地图比较起来，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明了啊，范围并不大。但是这里头有800诸侯啊，那么在印度当时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没有统一。孔子、释迦，他们都是从事于教育工作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社会教育。啊，他不是搞专科，啊，他什么都教，啊，实在讲呢，他们两个也真有智慧，也真有能力，什么都懂，啊，行行都通，啊，所以是个教育家，啊，那就正是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你看他们教育不分国家，不分地区。不分种族，也不分信仰， 有教无论呀，只要你来，啊，只要你肯来学，啊，他就会很认真地教导你。啊，世尊跟孔老夫子这一点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是没有统一之前的社会状况啊，我们要知道。那世尊在当年教学时间并没有多长，你看就有16大国王啊，都拜他做老师啊，啊，都听他的教诲啊。这16大国王一定就影响很多小国王，啊，我想小国王绝对不止100个国。啊，所以统一在这个里面就能看到啊。啊，所以确实多元文化的教育。啊，这是不同的。可是同的呢，教学的理念，教学的方法。啊，教学的效果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相同着一个正道啊。啊，正道是相同啊。啊，做到不相同。做到呢84000法门。啊，84000法门呢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也同，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，同一不二啊！啊，父子教学目标方向也是一致的啊，他教的是什么？孝悌忠信而已呀！啊，实在讲，孝悌忠信不是孔老夫子发明的，代代相传，再往上推，推到尧舜呢，推到皇帝呀！啊，那么夫子往上推呀，又往上推2500年。夫子去我们2500年了，他再往上推又是2500年，5000年的文化了。啊，孝悌忠信是5000年的传统啊。啊，所以有人讲儒家了，孔曰成仁呢，孟曰取义。啊，这是他们特别强调的。啊，所以儒家讲仁义也。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。啊，仁义的内涵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落实孝悌忠信。啊，自己做到了，一家做到了，推广到国家。推广到天下，那个时候的天下，就是这个现在啊，我们中国这个地区，啊，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以后又推广到珠江流域，啊，所以是五湖四海啊，啊，五湖都是在长江附近。啊，这个诸位都知道的，啊，四海在中国这个远海的时候，上面是黄海，啊，东海、南海，啊，这个有个渤海，啊，渤海就是这个山东跟辽宁当中的，啊，对，天津就属于渤海，啊，所以称四海。五湖四海就是现在的中国，那个时候称天下了，啊， 这就是这个教学范围啊。那么世尊在印度当时推展的五印度，为的印度全境啊，北印度、中印度、南印度啊、西印度、中印度啊，那时那个国家也就不少了啊。在我们相信的时候，可能还不止八百诸侯，可能更多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世尊出世那个时候的环境啊，这些地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所以中国古书上常常看到天下，很少看到国家啊。这说明是心量大了，才能包容啊。那是包容天下了，包容天下就是包容每个国家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族群啊。孟子相跟孔子相距100年，孔子在春秋时候啊，孟子在战国。战国的时候社会状况就产生很大的变化啊，这个大的国家强国并吞附近的小国啊，所以八百诸侯到孟子那个时代就变成七国了啊，七雄啊，战国七雄啊，啊，小国都被他们并吞了啊，就到秦的时候就统一中国了啊，天下才变成一国了啊，把所有过去小国大国啊都变成了郡县啊，就像现在是这个行政组织省跟县一样，大国就是省啊，小国就是县了啊，产生了很大变化啊。这种情形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情形有类似的情形啊，不过现在地球是这个比从前范围更扩大了啊。现在我们要学孔子，要学世尊，心量要放大，起心动念呢，我们要为整个世界来着想，不能为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，那你就错了啊！那跟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就相违背了。那在其他宗教也不例外。那你比如说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，我常常跟他们接触啊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世人全世界的人啊，没有说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人，没有啊，啊，所有宗教都是讲到人类。那么现在宗教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世界上大的宗教的时候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他们道场，都有他们的信徒啊。那么这些都是事实啊，这个就叫多元文化啊，多元文化共一体。这个要认识啊，正如同我们一个人生，我常常用人生来做比喻啊，大家好懂啊。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一个单纯器官组成的，许许多多不同器官组合的，眼不是耳，耳不是眼，啊，鼻不是口，口不是鼻，里面 五脏六腑啊，这就好像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族群呢啊，所以从一个人身呢，你看外有五官，内有五脏六腑，也是个多元文化的集合啊，混合体啊，不是单一的。宇宙亦复如是啊，我们要想身体健康啊，眼要第一，耳也要第一，鼻舌全身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第一，身体健康。这个道理诸位容易懂啊，那我们要我们的世界和平安定繁荣兴旺，大家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要不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第一，所有的族群都第一，所有的宗教都第一，这个世界才健康。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呢，麻烦就来了。就好像我们人身体，假如说五官，哎，我眼睛不错，第一看得很清楚，耳不行了，鼻也不行了，你就生病了，你就不健康了啊。那么如果生病呢，赶快帮助他恢复啊，啊，要恢复样样都第一，眼见第一，耳听第一，鼻嗅第一，舌尝第一，样样都第一，身体健康啊，这叫多元文化啊，这叫我们想自己一定要想别人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，我们自己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尽心尽力，做到尽善尽美，与其他的国家、族群、宗教、文化密切配合啊，这个理念真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理念呐！啊，我们讲经题的时候给诸位介绍啊。啊，华严，那华是花了，严是庄严的。啊，这个经就好像一个大花园，大花园里面所有花卉呀，应有尽有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美不胜收啊！如果这个花园其他品种都没有，只有一种，诸位想想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所以华严经它原来的经题是叫杂花庄严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杂字就去掉了啊，那个庄严庄字去掉了，这就是华严啊，是梵文原本是杂花庄严啊。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理念，有这样的胸襟啊，以后在这个世间就格外的有意义有价值啊。现在这里有误会的啊，有对立的，我们要懂得把它化解啊，要恢复正常啊，正常决定没有对立啊，决定没有矛盾，永远是和睦的啊！这个和睦啊，睦里头有爱有敬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对一切人、对一切物啊，人只要是人，像《弟子规》里的说，凡是人。 皆须爱啊，那不就是上帝爱世人吗？啊，神爱世人吗？凡是人都需要尊敬，啊，都需要关怀，都需要照顾，都需要合作。你看这多美好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从事于哪一个行业，决定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做好，跟其他行业合作。就好像一个器官一样啊，啊，我们是哪个器官？啊，是什么样的功能？把自己做好，跟其他的器官密切配合，身心健康啊！啊，长生不老啊！啊，就这个意思。看，我们看这个。寄送的经文开头他说，过去未来时，这一句话里头是讲这三世啊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有现在啊，这三世啊，现在住导师，导师是佛啊，对佛的尊称，只有佛才能够指导我们，引导我们回归到自信啊，他是过来人啊，他是修行证得圆满佛果的人啊，诸这个字里头是双关语，三世诸佛这多啊，这个诸是诸多啊，啊，像我们大藏经里面有三世佛名经啊，过去千佛，现在千佛，未来千佛啊，佛门里面一般道场啊，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喜欢拜这个万佛忏啊，这是世尊为我们略举这虚空法界刹土多，因此佛也多了啊，一个佛刹就有一尊佛在那教化。那么佛是略略说一说啊，就讲了12000多尊佛名。啊，那我们称之为万佛明经。啊，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去念这部经。啊，我们称为万佛忏。啊，百万佛啊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风俗啊，这个就是诸导师的意思啊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啊，那这个诸是什么意思呢？诸是包括41位法身大士啊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，你看姜居士的解释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常讲诸佛如来，姜居士的解释，这个诸就是指的41位法身大士啊，法身大士。天台家讲啊，分证即佛啊， 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，啊，这笼统来讲，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。啊，那讲相似即佛，阿罗汉也是佛，是吧？辟支佛、菩萨，这都称为相似即佛。啊，六道里面认真修行的，修行呢功夫得力。啊，这个得力是什么？能伏烦恼。啊，不是断烦恼，能伏。哎，能伏烦恼啊，就能开智慧。那不是大智慧，小智慧，那小智慧很管用啊。啊，能开智慧啊。烦恼伏一分，智慧就透一分。啊，烦恼伏十分，智慧就透十分。啊，观行为佛，这个天台讲六即佛嘛，啊，观行即佛。那么一切凡夫啊，初入佛门，一品烦恼也没有，也没有伏，伏不住，一品烦恼都没有。那叫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啊，修行。事出事法也是一样的啊！你看看儒家讲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！他讲修身呢，就是我们佛法讲修行是从自己为本呐，不是修别人呐。啊，处处都看到别人错了，没有看到自己错，算不算修行？不算呐。啊，真正修行。禅经里面六祖讲得好啊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修行人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不见世间过啊。啊，见世间过呢，自己的过失已经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若见他人非也，自非却相左啊，左就是推转了。你看到别人过失，正是你自己的过失。你自己要是没有过失，你看不出别人过失。啊，六祖所说的不仅仅是禅宗，必定要学。啊，谭经从他的性质理念啊教诲来讲，通一切宗教啊。啊，佛家的说是通宗通教啊，通宗禅宗必须要遵守。通教大小乘的教下啊，那就各个宗派都应当遵守。通宗通教啊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别人过失啊，心里就甚至于就直问：哎，你懂得佛法吗？你是个修行人吗？ 其实说这个话，说这个话的人正是他自己也不懂佛法，他自己也不是修行人。啊，那个人有过错，有帮助他纠正的人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道场里面的维诺斯啊。维诺是管秩序的，他有职责，就像学校里的训导长、训导主任，他管。啊，校长管。啊，他们是管事的人。那我们怎样帮助他纠正呢？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给他看。啊，轻重互相的说，身教。啊，他看到这个人不对，那个人不对，我们坐在那如如不动，觉得每个人都没有过失，让他看。啊，这就是教他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啊，那么这都是智慧。啊，智慧呀，落实在生活上，智慧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比言教效果大了。言教他不接触的时候会发生冲突啊，身教不发生冲突。啊，所以佛教比丘大众在一块处的时候，当然有一些这个烦恼习气重的嘛，是在所难免吧。啊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啊，对付了像卧比丘，啊，用上莫宾。啊，莫宾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看看经论里头的解释，你就知道了。莫宾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，啊，不是不理他，不理他的不可以，不理他的那些错误了。普贤菩萨第一句叫我们离经诸佛，你怎么可以不理他呢？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是华严圆觉里都这么说的呀。啊，你怎么可以得罪佛呢？那他现在做的事情不如法，他妨碍别人呢？妨碍别人，我们礼敬不缺乏，对他还是有礼貌，还是有恭敬，啊，尊敬他。只是怎么样呢？他那个形象不好，不跟他学，原知识不想不跟他学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是没有礼敬。敬而远之，啊，远不是说我给他保持距离，远远的离开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远是不学他，啊，我们学他善的那一面，不能学他恶的那一面。啊，他那个恶的那一面呢，自己看到之后，听到之后要反省，哎，他这个毛病，我看出来，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自己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如果我也有，赶快要改；如果我没有，自己勉励自己，不要犯他的过失。啊，所以他是我的老师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孔子讲的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，啊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善人我跟他学习，恶人我用他做借鉴。啊，来纠正自己的过失。所以这是助导师第二个意思。啊，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那么引证延伸呢，到我们现在。现在佛不住世了，这个世间没有佛了。菩萨也没有了， 阿罗汉也找不到了。啊，那么现在主导师，以前李老师教导我们，啊，阿罗汉是正果的人，现在没有正果的人，要找什么？找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啊，有学，有修，找这种人就不错了。啊，他虽然有修啊，他还没正果啊，他烦恼习气还没断尽啊，靠得住靠不住呢？没有关系，他总比我强嘛，我还不如他吗？我不如他，就可以向他学习。学习到一个阶段呢，我差不多可以赶上他了。你自己会很清楚啊，这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找老师。世间找不到人呢，找古人。那古人说可以找佛，可以找菩萨。啊，比如我把《无量寿经》介绍给大家，你依照《无量寿经》去修行，老师就是无量寿佛啊，阿弥陀佛做老师啊。那你真的要跟他学啊？啊，阿弥陀佛在日常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是怎么做的？《无量寿经》上有记载。你看看，他本来是国王，失业起来王位，啊，那个时候有佛出世，啊，坐在王府，啊，他拜佛为师，啊，跟佛学习，啊，你去仔细观察他怎么学。发大愿呐，勇猛精进呐，啊，佛教给他的，他百分之百的都落实了，他全做到了，啊，进步的非常快啊，啊，那个时候人寿命长。啊，所以他跟佛的时间也长。正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时间短了不行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毛病习气断不了。啊，要时间长。所谓是千锤不炼的，啊，决定不能休息，决定不可以懈怠，啊，所以经天天要念，啊，读经研究经教就是亲近诸佛菩萨，啊，参考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就是我们在经教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啊，请这些大德前辈啊来为我们化解这些障难，啊，我们向他们请教，啊，等于说是经教是主啊，佛菩萨是导师啊，这一些祖师大德是我们的助教， 这个样子，哪有不成就之道理呢？道义一定要摆在第一位，明文立扬一定要彻底放下，活在这个世界，自利利他了，这自利真正就是利他，利他是真正是自利。如果把自利摆在第一，利他摆在第二，你利不了他，也得不到自利。从初发心，就要把利他摆在第一，把自利摆在第二。我苦修，修什么？是为利他的。我要不修成，我不能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，首先为人演说了。那个演就是表演呢，你不能给众生做一个好样子。你言没有，言没有，说也就没有。那就你没做到吗？你没做到你就说人家不相信啊。你没有办法感动人啊。你自己必须先做到啊，然后你再说到别人相信。别人也称赞某人真有德行。他才肯向你学习。如果只是会做而做不到，自己心行与经教相违背，这造业。那么别人恭敬你，别人供养你，你要在这个里头起了贪心，贪图享受，你马上就堕落了。你看悟达过死啊，皇上送他一个沉香宝座，他的傲慢心就升起来了，立刻就堕落了。冤家债主就找上身来了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菩提道上啊，事发求学都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小心谨慎，勇猛精进啊！事法尚且如此，何况学道啊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！修行就在这些地方吗？除了这个地方之外，你还学什么呢？道士啊，不能离开呀！后面这两句是说明一切诸佛决定是真住双修啊。这个注解里就讲得好啊。正住相加了，比万恨其修啊！这个万恨其修就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细行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绝不离正坐啊。那今天我们的落实到我们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的正修是什么呢？你可不能不知道啊！那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正修啊！啊，你看经上三辈啊，通通都有这句，你就晓得这是净宗的正修。那么六度、四识、四无量心，都是属于助修啊。我们对于助修啊，选了五个科目啊，你看这五个科目里面。敬业三福，六合敬啊，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戒定慧三学，六波罗蜜，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五个科目啊。这五个科目是助修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从早到晚啊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，都不能够违背这五个原则，都要与五个原则相应啊，那我们就真做七修了，念念帮助我们啊，不设菩提心的，不设正念的啊，一向专念的，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西方净土，除阿弥陀佛、西方净土之外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这个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与三福相应，与六合相应。啊，与三学六度十愿相应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，他往生极乐世界，还有问题吗？决定有把握，啊，记住这个经上这里一句话，无有设一法了，而得于道者，啊，这个得道就是成佛了，啊，成佛绝对不是一法，啊，决定是正足上修，正虽然是一，足是无量。这个智首菩萨在此地啊，只举六度四无量心啊，代表一切法啊，一切诸道法，要是把它归纳，就是归纳成六度，六度再归纳。归纳成一个布施，布施是放下了，看破是般若啊，啊是智慧啊，你不能放下，你就不能看破啊。啊，六度怎么都归纳布施呢？布施里的三种，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持戒忍辱是属于无为布施，精进禅定般若是属于法布施， 所以六度归纳的一个，这个诸道法说一个就是布施，布施展开六度展开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展开的，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啊。放下了，所以总的来说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正住通通圆满了。啊，在哪里修呢？生活当中修。啊，我们在工作当中修，无论哪一行业，工作里面修，待人接物里面修，啊，圆圆满满，成无上道啊！得于道啊，就成无上道啊！三世诸佛都是这么修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理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没有怀疑，依教奉行。好，这首偈我们就介绍到此。